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着上文，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，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枝县，干什么呢？故土难离呀，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。没有根据地怎么行？所以贺龙才回来。上文书咱说了，结果桑枝县换了主人了，本地有一位马团长，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。这马团长干什么的？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，他根本就不懂得武士，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，乐意当军人，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，用3万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，所以啊，给他捐了个团长。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枝之后啊，花捡地皮，苦害百姓。他把花的那3万块钱呢，他得捞回来，还得变本加厉。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，升官发财？只有升着官才能发大财，他发什么财呀？哎呦，这财源滚滚。比方说他是个团长，按编制下边管着3个营9个连，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。官饷的时候他往上报，他就报1260人，好往下领这个饷钱，发这个军用物资。实质上他手下200多人，这都是虚报。那么领下来饷之后怎么办呢？除了给这200多人开支之外，剩下的全入了他的腰包。领那些军用物资用不了怎么办？就卖出去，赚了钱也入腰包，八方进财啊。可那时候也有个监督机制，往往上边不相信，派来专员视察，你是不是谎报人数？怎么办呢？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，上头有政策，下边有对策。得着信儿之后了，马上把要饭的、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，让他们穿上军装，也列队集合。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，上面专员来了，叭叭叭一查，对着名一对照，一点都不差。哎，然后这专员心里的也清清楚楚，知道是他雇来的。为什么不深究呢？双方达成协议了，团长跟他说了，你不认真追究，这饷钱开下来之后，咱俩3-7开或者4-6开，我拿6你拿4，这专员也中饱私囊，所以也睁一眼儿闭着一个眼儿，他们是层层欺骗。你想那个制度，那个国家，他好得了好不了，那个弊病简直太多太多，是一言难尽。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马团长，听说贺龙领着独立团回来了，他有点害怕，想领兵抵抗吧，实在没有那个实力，想滚开这儿吧，上哪儿去呀？我钱不白花了吗？正在两难的时候，陈图南作为特使来见他。那陈图南经得多见得广，那小嘴多能说，城破厉害，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，你想怎么地吧，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。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，就你这两下子行吗？从人数上讲，我们现在实力雄厚，1000多人，你才200-300人，你骗别人骗得了，你骗不了我们，你说你怎么办？要那阵把你生擒活拿，就得把你枪毙。你要实打实误的，你就赶紧撤离桑枝县。如果说你没地方去，我们贺团长同意把你收编，待遇一切都平等， 你看怎么样？这马团长掐着手指头算计算计，最后长叹一声：“我同意收编，我投靠贺龙贺团长。”于是双方达成协议，他列队出城迎接贺龙进城，走马换将。贺龙稳稳当当又回到桑枝县，把这马团长降了格了，变成了马营长，把他手下人经过改编又成立了一个营，是第四营的营长，但是也没亏待了。这马团长相反的也心满意足，虽然钱上亏损点，慢慢再捞吧，拉长线看活吧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。桑枝县的老百姓一听贺龙回来了，夹道迎接，欢声雷动。那贺龙在当地是最有威望的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。由于连年战争，老百姓痛苦不堪，吃饭成问题。贺龙回来就下令，在桑枝县南北两关成立了两个粥厂，天天舍粥，吃不上饭的你可劲儿来造。这下解决了大问题，人以食为天，你天大的本事饿你三天，什么本事都没了。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话，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？喝碗粥也能度命啊。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，咱就不必细说。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于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，赶紧到桑枝县来看望兄弟。姐弟二人多日不见，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。哭罢之后，贺英对他讲：“兄弟，你不在家这会儿，我替咱爹替弟弟报了仇了。”哦，有这等事儿？姐姐你怎么报的仇？贺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。贺英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，马快管直，女人男性，办事十分卡直。你说这个女人要娇滴滴滴的，能指挥得了军队吗？她手下现在也发展到300余人了。贺龙走了之后，贺英就想，难道说什么事情都我兄弟去办吗？我就不能办吗？我丈夫死得多惨，我爹死得多惨，我弟弟被活活的给蒸死，死仇不报誓不为人。所以啊，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。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，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，现在他们五个负责人内部不和，你争我斗，陈黑满拉着一伙人，陈卓拉着一伙人，猪八的有一伙人，等等等，正好可以大举进攻，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。因此贺英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，打死陈继之、陈多和陈好，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，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。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。当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，贺龙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姐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弟弟，这都是咱家的事儿，你还客气什么？这怎么算帮你的忙，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。姐，我回来了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弟弟，当初怎么计划的，现在还怎么办？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办不了的事儿，我替你办。将来一旦连桑枝县都没了，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，咱们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增援。”贺龙也不勉强，点头同意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，桑枝县比较平静， 有贺龙在这助阵，老百姓能喝上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太平。可是外边的世界依然非常混乱，北洋政府是走马换将，各地方争斗不息，孙中山是到处奔走，就乱成一团。因为有许多的事与本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，咱不必细讲。单说贺龙这天操练人马回来，参谋长陈图南领着一个人来见贺龙。团长啊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，姓方，叫方汉儒，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。哦，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的，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。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，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，参谋长陈图南领人，这还是头一个。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儒，上中等的个头，跟自己个儿差不多少，也是个大块头，白脸膛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留着小黑胡，眼睛不大，是倍儿亮倍儿亮，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，看外表挺斯文，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。贺龙知道陈图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嘛，赶紧热情款待，分宾主落座，陈图南也坐下。方汉儒把包放下，冲着贺龙一抱拳：“贺团长，我虽然身居海外，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、啊。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、砍盐局，一直发展到今天。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，我非常钦佩。此次不远千里来投，还望贺团长容纳。”哎呦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方先生，我思贤若渴呀，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，我求都求不来，您主动登门，我是万分欢迎啊。摆酒，摆些酒宴是盛情款待。一边喝着酒，陈图南一边给介绍：“团长，我这老同学可了不起啊，他常年在日本留学，日语哇啦哇啦的，有名的日本通。他还曾经到欧洲进行考察，什么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，没有没去的地方。他还去过莫斯科，到过俄国，人家是眼界大开，知识极其丰富。如果能加入咱们独立团，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。那是那是，欢迎欢迎。方先生，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，如果不见外，现在我就为你做我的高级参谋。”一句话定夺了。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，到人事部补名，没有这些说的，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。打这之后，方汉儒就安定下来，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。通过这一接触，贺龙啊，自感到自己的知识太少太少了，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，人家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，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，心说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，我是井底之蛙，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。你看人家那敬慕的不得了。陈图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，这两个人这一谈论，慢慢的发生点矛盾。怎么回事呢？谈到中国之命运，中国往何处去，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，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，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， 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？这个议题多多呀。陈图南就主张说，有一个外国人，名字叫科鲁泡特金，这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。我看咱们中国呀，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。而方汉儒却不以为然。方汉儒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，搞社会主义革命，消灭阶级与剥削，才能救中国。贺龙听这词儿新鲜了，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？什么叫马克思主义？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，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，就送给贺龙，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，学习学习。贺龙文化跟不上，就叫陈图南作为讲师，一边给他念一边讲。贺龙极其聪明，在练兵之余他也大动脑筋，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，他觉着方汉儒提的是十分有道理，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。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，才能救中国。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。那么书中代言，也就是从现在开始，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对马克思主义，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。不过明白归明白，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。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，只是有个印象而已。可咱们再交代一句，在这个时候，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，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，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。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，不把他放在眼内，他自己也无力反击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无将啊，没有办法，便向非常国会提出来辞去大元帅的职务，说我没那个本事，于是离开了广州，到达了上海，在上海闲居，但他这个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的。这一天呢，他同着夫人宋庆龄到了上海外滩公园，发现公园门口挂了个牌子，上的明晃晃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。孙中山不看则罢，看完之后只气的是浑身乱颤，愤愤的对夫人宋庆龄说，哎，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，想不到又出了无数强盗的专制，他们所作所为较前更甚。说到这儿，孙先生潸然泪下，是感慨万端。他又对夫人说，革命主义未行，革命目的未达，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意。说的点子上，说白了，推翻了满清，建立了民国，这民国这字儿多好听，结果有名无实啊。虽然废除了许多专制那时候的暴政，但是这场大混战，军阀各霸一方，所作所为倒行逆施，老百姓更陷入水火之中，反而某些地方还赶不上那个满清的统治。孙中山先生能不难过吗？回到公馆之后，孙先生奋笔写道，护法之役也没有把革命的旗帜竖起，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工作，最后曹锟、吴佩孚也赞成护法，弄得护法问题又规条和妥协。为此，到了1921年4月7日， 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，又把孙中山请回去。孙中山在会上提出来取消军政府、选举总统、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。孙中山又以237票当选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大总统。5月8日他宣告就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，并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隐退，以谢国民。随后孙中山又派程潜、汪精卫等到南宁告诉陈炯明，说他自己已决意北伐讨贼，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。12号孙中山抵达桂林，组织了大本营，是计划北伐，由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，邓坚负责组织警备军队，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。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。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，能听孙中山的吗？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，哪有那便宜的事儿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，花了多少钱呢？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，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。接下来南北两个政府是又是一场的混战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林修梅是孙中山手下第五军的军长，对孙先生是言听计从。现在四川局势相当严重，要把四川的局面给打开，肯定对孙先生是有利的。所以林修梅又想到贺龙，急忙派人给贺龙送去一封信，要求贺龙再度出山进四川参战。林修梅和贺龙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林修梅是他入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，在贺龙危难之时又多次出手援助，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置之不理。接着林修梅的信后，他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大家一致同意再次离开桑植县，是赶赴四川。贺龙点头同意了，三天之内马上是整队出发，独立团开始誓师。一场更大的混战摆在贺龙的面前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。